安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天父，我们向你祈求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，那我们的心充满了从内而出来的感恩赞美的心，那种感恩赞美的言辞是我们内心的自然表现。主啊，那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口，用信息，用诗歌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主，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，然后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，因此我们晓得真理，真理就是我们得以自由，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。求主祝福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这一堂的信息，求你亲自的引领孩子的口来传讲，这样子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按照约翰福音的顺序，今天就是来到了第十四章的经文。在十四章第一节一开始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那说这句话的背景，就是耶稣告诉门徒分别的时候到了，我们要分手了。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不要因为分离而心里就有忧愁。那我们想想看，各位朋友，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令你忧愁呢？哪些事情令你忧愁？上个星期股票大跌，心中有没有忧愁焦虑啊？我早上起来一量血压跟血糖又升高了，很忧愁吗？孩子拿回来 report card 一看就忧愁了。接到家人从国内打来的电话，妈妈得了重病住院，心里很焦急，晚上躺在 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一想到睡觉睡不着的事情就非常的焦虑。那我讲到写不出来也很忧愁啊，怎么办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种令人忧愁焦虑的事情。那耶稣说了这一句话，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这句话怎么样就让我心中不再有忧愁，反而有平安呢？那我想起在几年之前，我在神学院的课程那个时候呢，在学习希腊文的那段时间，哇，每天都处在忧愁焦虑当中，因为每天都要背希腊文的单字，还要背文法，每个星期有考试，还要交报告。哇，那一段同一段的时间呢，有很多的工作，还有教会的侍奉。那有一天我在背希腊文的时候，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用，在这种压力下面，心里面就非常的烦躁不安，充满了焦虑。那个时候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有祷告。我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想法出现了，我马上知道是神的圣灵对我的提醒。这个想法就是说，你可以照现在这样用焦躁不安的心来背希腊文，或者你也可以用平静安宁的心去享受你要背的希腊文，不管是哪一种，该做的还是要做，跑不掉。所以当我祷告完毕，神给我平安，让我那种焦躁不安的心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顿时就平静下来。这个经历就让我想起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说的这一句话，请你翻开你的圣经，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他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突然出现了，这个平安就在我的心里面保守我，好像世界上最强的防火墙一样，阻挡了那些焦虑我的，使我焦虑的事情。因此我可以改变一个心情，用享受的心情去学习，马上就感受到因为心情的改变，这整个学习的效果就不同了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每天都很忙碌，好像都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，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好像我们身上背着那个责任，这个重担一直背在我们的身上，像一张床垫一样 mattress 啊。如果你的心情是充满了焦虑，充满了焦躁不安，你就好像是躺在床垫下面，这张床垫呢就压在你的身上，恐怕有一天呢压得你受不了，你没办法呼吸。 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情，你知道还有很多的事情在等着你去做，你可以就好像躺在这张床垫上面一样放松休息，你可以用平静平安的心情来过生活。各位朋友，我们 所在的这个环境，虽然外在的条件都还存在没有改变，这些搅扰人的事情都还在，但是我们有个选择，我们可以选择改变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和心情，让这种忧愁焦虑的事情啊，虽然没有消失，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处理，我们就不需要让这个忧愁焦虑的情绪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，他说心里不要忧愁，反而有平安的秘诀。在十四章第一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然后在十四章二十七节又说了一遍，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当我们到机场送行的时候，父母亲看到孩子离开家要到美国留学的，祝福他平安。人祝福的平安不见得他就会有平安，我们祝福这个人一路顺风，但是他遇到的风浪，人不能替他平息这个风浪，只有神在我们里面才可以给我们平安，才可以给我们平息风浪。所以在这句话里面，是门徒忧愁的外在因素并没有消失，耶稣要离开他们，但是耶稣答应要赐给门徒们平安，他说我在这里要用平安来取代你们心里的忧愁。那从圣经文体写作的结构来看，在这两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一个在第一节，一个在二十七节，就好像三明治一样，中间所夹的这一段经文的内容，就是耶稣告诉门徒，你怎么样可以心里不会忧愁，反而有平安的原因和方法。首先，主耶稣告诉门徒，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的原因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耶稣要给你们一个最美的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一节到第四节耶稣所说的，他说我要离开你们，离开门徒，乃是要为你们预备一个将来我们可以永远住在一起的地方。这四节的重点告诉我们，我告诉门徒说，你要用信心来持守那个盼望，相信分离不是永远的离别，而是有一天还有再见面信心的确据。然后就借着多马问他的问题，多马问耶稣说啊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？多马的意思是说，主啊，那个地方既然那么好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到那个地方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只有一条唯一的路，就是借着我才能到达那个地方。在十四章第六节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然后耶稣就说着，接下来说出一个非常安慰人心的话，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，他说神要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，陪伴我们走一生到父那里去。当耶稣告诉门徒，虽然我马上要离开你们了，但是你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好像是孤儿，好像是没有人照顾的羊群，走在这一条到永恒家乡的路上，我不要你们迷失了方向，我不要你们走丢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要向父神求，就是十四章十六节这一节经文，圣经里非常宝贵的一句话，他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十四章十六节，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字非常的特别，是哪两个字呢？我们请 AV Room 把圣经打出来。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为什么要加上另外这两个字？ 为什么？而不是说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啊，在这些经文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位保惠师的意思，好像是说不止一位保惠师，是吗？但他到底在新约圣经说到了有几位保惠师啊？有几位？这个跟保惠师这个名词相关的经文，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五次，都是使徒约翰写的，其中有四次呢是在约翰福音，这四次都是用来指着圣灵说的。例如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14章17节，还有下一章的经文15章26节，他说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。所以我们就了解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这个保惠师这个名词，在这个名词它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帮助者、安慰者。这个保惠师就是在我们身旁要陪伴我们一生的那位同行者，他要加给我们力量，可以让我们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困难。所以这个保惠师是什么？真理的圣灵，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一切事情的导师，圣灵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，圣灵也提醒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，同时圣灵也为我们祷告。这四次在约翰福音出现，然后第五次是在哪里呢？第五次讲到保惠师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1节，请翻开约翰一书2章1节。在这里说，他说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这里中保的意思就是保惠师。所以约翰一书这句经文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信主以后尽量不要去犯罪，但是万一犯罪的话，在天上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做中保，就是主耶稣。那他怎么样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呢？他要为我们代求。那这个代求的应许就是记载在罗马书8章33、34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？有神称他们为义的，谁能定他们的罪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保惠师这个名词，它有一个另外的意思，就是代求者，跟约翰福音的帮助者、安慰者不太一样。但是我们就明白这一点，还要明白这一点，就是主耶稣的代求不是好像在法庭里面做辩护律师一样，他要替我们的罪来辩解，让我们得到清白之身，不是这样的。主耶稣的代求是替我们承担我们所犯的罪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，也写了约翰一书，他在这里所用保惠师的意思以后，我们就能明白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讲到另外一位的这个名词所要代表的意思。另外一位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相似或本质上相同的东西，就是同性质的另一个。所以耶稣的心真是非常的细腻周到，他并没有因为看见门徒跟耶稣要离别那种难过的心情就说好吧，那我不走了，我留下来陪你们，没有这样子。耶稣必须离开门徒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说我跟你们分别的时候快要到了，我要去的那个地方你们不能去，就是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，他必须遵照父的旨意来完成这个救恩。但是耶稣表现爱门徒的心是怎么样？向门徒求一位与他相同的来代替耶稣，跟你们门徒永远同在。所以耶稣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保惠师，那圣灵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另外一位保惠师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唱到
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你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吗？他爱我们，他知道在跟门徒离别的时候，他要一再的保证，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，好像是没有牧羊人照顾的羊群，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，使你们成为无依无靠迷失被遗忘的孤儿。主耶稣向门徒保证，告诉他们向神所祈求的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要永远的住在你们的里面，做耶稣的代替者，像耶稣爱护你们一样的永远爱护你们，帮助你们。他在这里做的是一个双重的保证，在天上耶稣为我们代求，在地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作为我们的帮助。所以当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，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，他告诉门徒，他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，所以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然后门徒就在耶路撒冷等候，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，那就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，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开始出去为主做见证，传讲福音。彼得的第一次布道会借着圣灵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。那我们来看这一句宝贵的应许，他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这是真理的圣灵，表达了耶稣那种何等爱我们，那种细腻无微不至爱人的心。这节经文是神的保证，当我们每一个人决志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他的里面，这是神应许给每一位相信他的人。领受圣灵是我们得救恩的应许之内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好像就是一个印记，盖了一个印章，作为我们是属神子民的一种记号。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？在以弗所那个地方，他们有商人到山上去买木材，他们买了木材以后，就用一个锤子锤上一个他们特别的印记，然后这一批木材就顺着河流流到海里面，他们就去海里面把属于自己的木材挑选出来。神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在我们的身上用圣灵盖了一个印记，作为我们是属他的产业。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3节14节所说的，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我们听见真理的道，我们得到了叫我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那我们现在就问这个问题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圣灵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工作是什么？或者说圣灵对我们的影响力在什么地方彰显出来呢？如果我们要完全来说清楚圣灵的工作，恐怕我们另外开一堂圣灵论的主日学课程才能够说得很完整。所以在这里，那我用一个很简短的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明圣灵的影响力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大概在7年以前，那时候我还在州政府上班，有一天晚上我去 Durham 上了一堂神学课，回到家已经11点了，然后我就打开电脑，我就看一下公司有哪些 email 进来。突然之间我看到一个美国人同事写给我一封 email， 他在那个 email 里面用非常直接尖锐不客气的文字来指责我，顿时之间人的怒气就一下子上升到头顶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都有哈。所以马上啊，就按 reply 就开始要写一些反击的话。那忽然之间，有一个意念就进入我的脑海，有一句话出现了：你刚才不是去上神学课吗？ 你刚才不是去上神学课吗？就在那个时候我明白了，圣灵在提醒我，所以我就跪下来祷告，求神平息我的怒气，求神使我安静，然后我关了电脑就去睡觉。第二天早上我重写了一封 email， 为我无心之言冒犯了他，向他道歉。那这位美国人同事呢，我是他的 supervisor， 就是我是他的上司，所以后来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和谐。在这件事情里面看见人的问题，就是非常宝贝他自己的感觉，我们的感觉是不允许被人冒犯的，常常因为一句话伤害到我们的感觉，就好像被针刺到一样，我们直接的反应就是反击。如果我们不肯善罢甘休，穷追猛打的结果就可能使这个冲突渐渐的扩大，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劣。还有呢，我们常常会这样做，我们就把这个关系的冲突我们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，然后呢，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来解释，我们就找个理由来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，错不在我，错不在我。那最后如果这个跟别人的冲突扩大到一个再也忍受不住的时候呢，我们想到的解决办法是什么？弟兄姐妹想到解决办法是什么？我们就换个工作好了，我们就换个环境好了，换个朋友，不如换个教会，最后呢真的不行换个家，换个先生，换个太太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我们人的智慧一直在欺骗自己，让你以为不需要改变自己，只需要换个环境，那些干扰我，那些让我受不了的因素离开我，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了。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些关系，我不想改变自己，我就认为能够改变我的人际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不愿意承认在这一个有裂痕的关系里面我是有责任的。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忍受关系，不能享受关系。我们在一个很紧张的关系里面，我希望只要有一些 break 就好了，有一些喘息，让我能够喘一口气，让我能够这个紧张的关系能够舒缓一下就好了。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，圣灵的工作就是用这句话提醒我，你刚才不是去上神学课吗？意思就是说你念了这么多的圣经和神学课程要做什么？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用？那我听到了，所以我马上停止回复一个带怒气的 email， 我跪下来祷告，是我顺服圣灵的反应。最后我选择道歉，在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这样说，十五章第一节箴言书，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是触动怒气。我们用一句暴力的话来回复，就使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激烈，对不对？最后这个坏情绪就好像监牢一样把这两个人都关在里面。但是当我们用一句柔和的话来回答，就化解了怒气，使两个人都得到和谐的关系。因此这两个人没有被坏情绪关注，就可以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在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，耶稣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圣灵提醒我，使我想起圣经的话，圣灵感动我，叫我愿意跪下来祷告，圣灵赐给我平安，使我能够用平静平和的心来说道歉的话。因此圣灵使我得到自由，使我和我的同事不会因为这件事就被坏情绪给困住了。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么样做才算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？我要怎么做才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？十六章十三节耶稣说，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原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走在真理的道路，但是圣灵知道 圣灵知道带领我们怎么走。耶稣说他就是真理，所以圣灵要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，就是明白真理。凡是明白真理又愿意遵守的人，就是认识耶稣，也是爱主的人。所以在八章，约翰福音八章31节32节，耶稣对信他的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弟兄姐妹，从第八章一直到第14章的教导，从这些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，也更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圣灵要教导我们明白耶稣说过的一切话，然后告诉我们，凡是听了又愿意遵守的人，才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。在这一条路上，有自由，有生命，有平安，最后就走到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家乡。所以当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他说我要将平安赐给你们，耶稣不是只有对我们说一句安慰的话就完了，耶稣是用行动求神来差派圣灵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加力量给我们，陪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每一天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当我说到了这里，我不知道你刚才读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，有一句类似的经文重复出现3次，最后用一句反面的话来做结论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为什么耶稣在讲这个求神赐下圣灵，要把平安留给我们的应许里面，有这一段话？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当这个在14章22节，犹大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他这里说，仍然说为什么，好像他要去明白原因，但是从上下文的关系，他更想知道的是，主啊，你如何向我们显现，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这就是跟主耶稣在这里面重复说了3遍的话有关系。这一句重复出现的经文在14章15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以及14章21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还有呢，在14章23节，他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最后在14章24节，用一句反面的话做了一个结论，他说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那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事？原来他告诉我们，凡是爱主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，凡是爱主的人，神就怎么样跟他显现，神就怎么样住在跟他同住在一起。那我请问一下哈，爱是什么？你对爱的了解是什么？爱怎么样来表达？对我们人来说，当我们最亲爱的人去世了，我们会非常的伤心，所以爱可以说是用哀伤来表达，可以吗？当我们最亲爱的人生病了，我们去关心照顾他，我们关心，我们照顾，我们供应一切，这是我们对亲爱的人一个表达，对不对？爱心也可以说用无私的服务来表达。那个男孩子对心爱的女孩说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陪你，婚前可以陪她上山下海，婚后呢，去小区散步怎么样？啊，不去了。这是不是我们所了解的爱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神怎么样对我们表示他的爱？在约翰一书4章10节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。当我每次讲圣经的时候，就麻烦你打开你的圣经，这样子你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，这样也不会睡着。OK 啊，约翰一书4章10节，他说：“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” 所以爱是什么？神先爱我们，神爱人的表示就是以耶稣作为代罪羔羊，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这样说，他说凡是被父神所爱的人，神要向他显现，神要跟他住在一起。同住就是住在一起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告诉我们，神怎么样向世人表达他的爱？神说我要差派圣灵跟你们同住在一起。那我们明白神爱人的表示以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爱主的人，你如何表现对神的爱？请问你如何表现对神的爱？从这几节意思相同的经文重复出现的意思，主耶稣要说什么？他说凡是爱主的人自然会用顺服的生活来表示他对主的爱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在这里耶稣不是要强调遵守他的命令是一个责任，而是告诉我们说，爱主的自然表现就是顺服，就是顺服。他说人对神爱的表示是用遵守主的道来表达，是用顺服的心和行动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。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，顺服神是最难学会的功课，是吗？你同意这一点吗？顺服神真的很难学会。你刚才听到我分享我的生活经历，其实我顺服圣灵的带领成功的见证不多，失败的例子很多，只是我没讲而已。所以呢，我才需要有耶稣。所以在天上有耶稣做我的保惠师，为我的罪代求；在地上有圣灵做我的保惠师，作为我们的帮助。神何等爱我们，他给我们双重的保证，目的确保什么？在我们回家的路上，我们走得对，我们不会走迷路。那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，在你今生一生要走往神为你预备地方的这一条回家的路上，你有没有平安？你有没有平安？你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得到平安？耶稣说心里不要忧愁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。他说在世上有苦难，有各种各样的挑战，这是一个承认的事实，这是不需要逃避的。我们有各种的困难，那耶稣说我胜了世界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神给你的应许你得到了吗？你有得到这个平安来走这一生的道路吗？我记得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二十九章有这一段话这样说，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他说，有人为自己造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，他走在这条道路上，他很惊讶地发现在这条路上他找不到平安，公平离他很远，公义啊要追他也追不上。他说我整天的摸索着，我找到一个对的方向，即使在阳光普照的大白天，他说我也找不到平安的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耶稣说你心里不要忧愁，我要将平安赐给你们，为什么我就是得不到神要赐给我的平安？为什么？因为平安就在圣灵里面。人顺着自己的心意要走的那条路，跟顺着圣灵要带领你走的那一条路不是同一条路。在你自己要走的那条路上面，平安追不上你；在你顺着圣灵要走的那条路，平安永远与你同行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讲到了最后，对每一个人的鼓励，包括我自己，也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我们追求我们的心被圣灵充满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保罗劝诫我们，他说不要追求喝醉酒，因为醉酒的人在酒精的影响下会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。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。但是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， 我们不是在求圣灵的内住，因为在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？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意思，乃是我们要来寻求圣灵对我们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越来越丰盛。同时当我们愿意来遵从圣灵，顺服圣灵的影响力，来遵守主的道过这一生的时候，平安就与我们同行。人一生最宝贵的福气，不是赚得金山银山，而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平安。这个平安在圣灵里面，这个平安是因为顺服圣灵而得到的。我想我们有人可能就这样想，顺服圣灵好难哦。确实凭着人的血气和意志是非常难做到的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应许要这样子给你。他说我要将圣灵，真理的圣灵，保惠师赐给你，永远住在你的里面，因此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我赐给你们的平安，叫你们在世上没有忧愁。所以你不要胆怯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要给你的应许是如此的真实的，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神来拿走我心里面所认为所有不可能的理由，所有我认为不可能会挡住我拿得到神所赐的平安的那个障碍。那我头上的那个天花板不是钢铁做的，而是玻璃做的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障碍就破碎了。因此神要降临给你的平安，丰丰盛盛的住在你的心里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的从这段经文看见主啊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，你关心我们，怕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孤儿，怕我们在这个世上走迷了路，怕我们走不到你我为我们预备的地方。你一再的向我们保证，你是不离不弃的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爱不会离开我们。你用行动向父求，赐下那个圣灵，今天圣灵就住在所有相信他的人里面。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充满了忧愁焦虑，为什么得不到主你应许的平安？主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爱你不够，因为我们的爱没有用我们顺服的心来表示。主，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紧张冲突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愿意借着感谢祷告祈求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真的相信你要赐给我们的平安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那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一句话回去，那我们这一生的生活不再让圣灵担忧，因为这是主您所应许我们要成为你的产业。把我们自己坐在这里每一个人，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有什么重担，有什么焦虑，我们今天就放在这里，我们不带回家，我们带着主所赐的平安回去，带着主所要给我们的福气回家。谢谢你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
名。
阿门。谢谢林牧师给我们的证道，我们。